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今天继续要就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他证道的题目是基督的爱过于所能测度的。这时刻我们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再一次开声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聚期，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我们先稍微做一些这个整理，把我们之前两次所讲过的我们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再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这一段是使徒保罗为众圣徒的祷告，这很了不得的。不但是他的祷告，在这一句话里面一开头第十四节他提到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很特别的祷告的姿势。因为犹太人祷告是站立的祷告，犹太人祷告是举起双手来祷告，面向圣殿祷告。那在特殊的情况可能俯伏在地来祷告，好像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摩西在上帝的面前，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俯伏在地的祷告，这都是很特别很不寻常的。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众圣徒为众教会，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为天上地上的各家，为各个教会，那圣而公的教会在父的面前屈膝祷告。所以单单第一句话就让我们整个我们的精神集中起来，我们要留意看看使徒保罗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里面事实上我们往往也忽略掉这个祷告是使徒保罗为我们的祷告，虽然写给以弗所教会，事实上这封书信不单单是寄到送达到以弗所教会，乃是小亚细亚各地的教会都有一个副本，可能是读了之后再传递下去，这个是那时候使徒们的信函的一个典型的这个传递的方式到各个教会。所以换句话讲，它不单单是为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也是为亚细亚各地的教会里面的信徒祷告，也为的世世代代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很出名很了不得上帝重用的仆人能够在他的面前听他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用感觉到自己好像逊色一点，好像地位低了一点，不需要。因为你要有神所重用的仆人的祷告吗？你好好回到圣经里面，好好回到 保罗为众圣徒的祷告里面，你来从这里面来得着帮助。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里面有三一上帝一起的同工，他这里面他向父屈膝，要求父上帝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要借着圣灵使我们每一个人那被更新的、被重生的那个生命能够刚强起来，能够被赋予力量。我们已经谈过多次，讲到这个刚强这个字，这个意思，这个刚强的意思呢，是指有力的、有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是赋予给我们，是加添给我们，是 empowered。 我们能够在主我们自己里面被更新的那个生命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有能力，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得着能力。不但如此啊，还借着信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在我们里面居住，住在我们里面。上一次我与大家提到这个住这个字眼是一个很强的字眼啊，怎么讲呢？ It's a very strong word。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不是那种投宿打尖那个寄居的，不是那个意思，是有一个 permanent residency 的那个含义在里面。那我上次我忘掉引用圣经里面的经文呢、啊，来做一个佐证，加深我们的印象。大家记得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啊，说上帝那一切的丰盛，他一切的智慧，他一切的知识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那个住跟这里的住同一个字，上帝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那个你了解那一句话的重要性，了解那一句话里面的含义，你就明白那个不是暂时的寄存的，好像一个仓库，我们暂时寄存，到时候呢我们提货，我们就转运到别的地方，那只不过是暂时的摆放之处，不是，那是永恒的居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看到没有？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三一上帝的工作。保罗的祷告要求圣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要借着圣灵第三位格的上帝使我们那被重生的、被更新的生命能够得着力量，能够刚强。也愿圣子第二位格的上帝因着信，我们的信的缘故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来安置他的居所，不是来了就走了，来拜访一下就离开了，不是，是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是就定居在那边，有那个 permanent residence 的含义。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保罗的祷告里面所的那个整个内容的那个幅度啊，他不是祷告一些就是病得医治，祷告一些事业有成，那种很琐碎小的生活上在暂存世界里面的一些事情，不是，他所祷告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福源呢，是涵盖天地一直到永恒的。在这里面要叫我们什么呢？要叫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来建造，来生根。所以他用两个字眼呢，一个是植物的生根建造，一个是建筑的地基的建造。从这里面他来讲，要我们能够有根有基，被打稳个根基在哪里呢？在爱里面被建造起来啊。我们的华文圣经这边呢翻译的是稍微我们不容易能够抓到他的意思，他说叫我们的爱心好像是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他有另外一个翻译比较准确，而且比较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帮助，使我们能够在爱里面 被建造起来。怎么样的建造呢？不是只是插花的，这个插枝摆在上面的，没有根的，不是啊。那个建筑是打好地基向上建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爱里面被建造起来。那底下他就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来明白基督的爱，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我们开始这个主题复习跟继续来分享之先呢，我也要提在这一整段的经文里面呢，也有三次讲到那个力能力，那个 power empowered， 那个 the might of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 这个字眼也用了三次。一次什么呢？一次是使我们被刚强起来，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被刚强起来，那个刚强的字眼就是那个 empower 的那个字眼。第二次呢，第二次的那个能力是用在哪里啊？用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一开头啊，他说我们要我们与众圣徒来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明白了，但是如果有人来指点一下，哎，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就好像我们参加讲经大会，有的时候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得着很多了，但是在听讲我们发现原来里面还有更丰富的宝藏。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吗？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能够见证，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晓得基督的爱是因为他的爱以至于把我们挽回，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跟前。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能以这个能字，这个能字我们华文翻译就翻译一个能字，但是它的字眼就跟那个刚强，那个 empower， 使我们 enable us， 使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以为明白了，我们还需要加添给我们能力，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三次讲到的那个大能大力在哪里呢？在第二十节那边，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他的能力不但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的大力，让我们充充足足啊，能够明白一切上帝能够成就的，上帝能够应验能够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一共也提到有三次这个能力了。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专注在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上面。我们上次提到了一点，我个人怎么来理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呢？一个立体的爱，那长阔高深至少有四维 four dimension 的这个爱，我怎么样来理解呢？有长有阔有高有深啊。我们古人讲过一句话，他是孔子的弟子来赞美他的老师的学问人品的丰富。他说什么呢？他说瞻之在前呢、啊，呼焉在后，仰之弥高，是专之弥深。哇，这个是这个颜回啊，对他的老师的尊敬无以复加了，好像是到处环绕包围着你去怎么个钻研，结果你都发现还更深还更高啊。那我想这个是弟子对老师的一个尊敬。那我们怎么来明白长阔高深呢？上一次我和诸位从这个角度来明白的，就是他基督的爱丰富无穷到一个地步，我们在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能力，任何的各方面的这种势力或者是各样的遭遇能把我们与基督的爱拉开来隔绝开来。你进去了，你就在基督的爱里面，再也没有任何人
任何的灵界里面或者是人物有任何的遭遇，有任何的各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能够使我们从基督的爱里面拉开来。圣经里面上一次我和大家提到了基督的爱这个片语，整本新约圣经就只有出现过三次，当然并不是说基督的爱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啊。用的次数虽然很少，但是基督的爱所表达出来的，我上次也特别提醒了，次数虽然少，但是基督的爱所表达出来的往往从他的行动，从他的作为，从他所施行的恩典里面反映出来。谈到上帝的爱，最最核心的就是他舍己，舍己的爱，他牺牲的爱。上帝为我们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做挽回祭，从此我们就知道他的爱是什么。所以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显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施行所给我们的那上帝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怎么来理解？就是我们从来，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就没有任何一个可能性能够把我们从基督的爱里面挪开来。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外面，小到一个地步没有里面，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这个大到一个地步啊，大而无外，小小到里面没有所谓的内部了 ，interior 没有了，那是真正你再也没有办法形容的小。大呢，没有外面，那是我们能够形容到的那个真正的大。而圣经里面讲，保罗啊，他写到罗马书，把整个救恩、救恩的开头、救恩的过程到救恩的确据，在罗马书里面从第三章开始一直讲，一气呵成，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他最后他用另外一个口气，另外一个方式把那一整段做一个结尾。你说什么样的口气，什么样的这个文笔的方式呢？是反过来用一连串发问的口吻，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他一连举了几样，举了17样，都是用问话的方式。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词穷，我们写，你的文笔再好，到一个地步啊，你只好转过来，你来反问，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死是生？是天使？是将来的事？是现在的事？是高的？是低的？没有任何一件。他一连举了17样，从反面过来，这个爱，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爱都得胜了。所以从这里面，这是我上次和大家思考来分享的，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那么我们领受基督的爱，我们如何来回应呢？我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做了一些分享。那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他祷告为众圣徒祷告，当然每一个圣徒，个别的圣徒都在他祷告的范围里面，不在他祷告的对象当中之一。他要我们不是单独个别的来体会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能够尝的一点点，我们能够明白的一点点，很有限，某一个角度不全面不深入。所以保罗这边讲，你以为基督的爱就是这么一箩筐吗？你要跟圣徒们一同来分享，一同来数算，你才发现原来在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姐妹身上，他们所领会，他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爱是一个罗里的车的，你的一箩筐太少了。 那么你再分享，你再体会呢，原来一个拖拉库、哦、你的萝莉还小，一个拖拉库、啊、再一分享，再来体会，再来明白，原来是一个大的货柜，原来一个大的货轮、啊、你就把你我们整个对基督的爱的认识就广阔开来了，不是那么一个 狭隘的，不是一个自己所能够以为所能够尝的所能够体会的，那太单薄了，那太狭隘了。所以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啊、要和众圣徒一同，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那你从这里面你就感受得到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如果不长阔高深，你一个人几个人可能就分光了，可能就诉说完了。他说不，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那么明白到一个地步呢，他讲啊，第十九节，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这边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大家可能都玩过这样的游戏了，你很可能玩过啊，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这个你的侄儿啊，或者是外甥啊，年纪很小啊，你有机会大家在一起，怎么逗他呢？啊，你可以用这个一个游戏啊，就说我们来举比赛，我们来比赛，你讲一个数字，如果你讲的数字大到一个地步啊，我讲不出另外一个比他更大的数字，我就输了啊，我就要被罚了啊。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啊，你举一个数字，你说一百啊，我五百，你说一万，我三万，你一千啊，你举吧，你举了我就要举另外一个数字，要比他大。假如啊，你举到一个数字大到一个地步，我再举不出来了，那我就输了。你跟那个小孩子玩一玩看看啊，他不懂的，他不太了解，所以他会跟你玩这个 game 的啊。我在哪里看到这个故事啊？我在那个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他的自己的小传里面，这个人蛮有名，虽然他有一点而名士，有点而放荡不拘，放荡不羁啊。他是 Richard Feynman， 1965年他拿了诺贝尔奖。这个人是个才子，年纪轻轻呢，这个读物理 Princeton 毕业，正好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就被选调参加 Manhattan Project， 就是美国制造那个核子弹 原子弹的那个计划啊。等到大战结束了之后，他就这个解甲归田了。他虽然没有当兵，不过他那个也是一个军事计划，所以他就复员，他就到了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他就当了一个很年轻的啊，一个很年轻的 assistant professor。 康奈尔大学那个时候很了不得，为什么？因为从欧洲啊逃难出来的那些物理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啊，都到了北美去了，所以北美的很多大学里面呢，都是卧龙藏虎啊。康奈尔大学物理系那时候好几个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所以他们跟这个同事们相处呢，他自己呢年轻嘛，啊，其他的都是很有声望的，所以每次他们有一些这个 seminar， 有一些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些讨论啊，有一些什么一些 party 的时候，他年纪轻，他只好跟谁玩呢、啊？他只好跟他同事的孩子玩。这个同事的孩子啊，你不要看了、啊，这个同事是很有来头，是波尔，丹麦的大物理学家，拿诺贝尔奖的。他说他跟他的这个孩子玩什么游戏，就是玩这个游戏啊。这个他这个孩子呢就被他耍来耍去的啊，因为这个孩子怎么玩了都玩不过他。那孩子想说我十，他就说我十一啊，他想想我两百，我两百零一啊，他就想我三万，我三万零一，你十亿，我十亿零一啊。这个孩子呢玩得很有兴趣啊，又不懂啊，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这个就像我们这边所了解的，你知道，你觉得这个是哄孩子的游戏啊，哄孩子的玩意儿，是，这个是哄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你知道数学里面呢、啊，一个很正正规规的这个来谈论所谓的无穷 怎么样来谈，你晓得吗？数学里面来谈无穷啊，其实就是哄孩子的玩意儿。我说这个序列啊，会一直趋向于无穷，停不住的，一直跑到无穷。你信不信？你不信，好，你不信可以，那你举一个数给我好了。你说我举十的十次方，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不晓得是十亿、千亿、百亿，不什么亿的，十的十次方，你去慢慢数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方，你数到那个时候，你都已经忘掉你数了什么了啊！你举一个数给我，我都有办法说服你，我的这个序列啊，迟早越过你所给我的十的十次方。哇，你说这一次可能凑巧啊，所以我再举一个十的一百次方，哇，那大的大的更不得了，那可能从这边跑到月亮，可能地球，可能那个宇宙转一圈回来的了。那我也有办法，我来说服你，我的这个序列呢 ，sooner or later， 迟早的问题会越过十的一百次方。你不信，再举一个，这不是哄孩子的玩意儿吗？但是这就是一个很正式的数学的定义，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学这个工程的人，就多多少少学过这个极限的概念。这就是无穷的定义，无穷的方法。因为任何牵涉到无穷的，我们没有办法啊。人是有穷的，人是有限的，不可能一直追着无穷的跑啊。有癌的，有癌的，要去追求那个无癌的那个学问。庄子说啊，殆矣啊，你早就已经垮掉了，累死了，死，你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以有穷来追逐无穷，怎么可能？所以他只好转一个方法，转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不信，你举嘛，你来举证，你举一个很大的数字，我都有办法超过你。你再举，你不服气，再举一个，我能够再找一个更大的，超过你，再超过你，再超过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说明无穷。这个地方，我们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好像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逻辑，用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方式，他不单单要我们个人来体会，来明白，来知道到底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还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我们从圣徒们的身上，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灵受，丰富了我们对基督的爱的认识，免得我们太狭隘了，免得我们只局限在某一个角落而已，我们就以为很多很好了啊。像那个井里面的蛙，他一跳出来之后，哇，他一看旁边有个大的池塘，他就觉得很了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在井里面就这么小小的，等到他跟这个池塘里面的青蛙再一谈，那青蛙就不稀奇，我那边还有个更大的湖，再去一看，哇，不得了，远远看到牛都变成这个小小的一点了。他说这还不稀奇，再跑到大的那个江，再跑到大海。庄子里面的比喻，那个寓言的故事，一层一层让我们看，原来这么样浩瀚，原来这么样的无边。不但如此，保罗说，到一个地步，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以为到这里了吗？结果发现还要超过。你以为到这个地方了吗？还要超过。我们就从保罗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来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形容。你怎么样来形容呢？要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也叫我们能够来知道，到一个地步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这是一个反合的，的的确确，当我们来定义无穷的时候，他所用的方式就是一个反合的方式。你无论举出任何有限的，我都能超过，我都能超过。这边也是一样，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愿我们也能够在基督的爱上面，我们好好来下功夫，享受基督的爱，更多的认识基督的爱，拓展我们对上帝的爱，在 耶稣基督里所显出来的爱的丰富的长阔高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原是我们眼所没有见过，耳所没有听闻过，甚至连心里面都未曾想过。主，你也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我们来体会，一同来述说，一同来领会你所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爱，甚至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愿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儿女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基督的爱里不断的来追求，不断的来领受，到一个地步，愿主你一切所充满的能够充满我们，充满你自己的家，充满你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